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707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请同修正确对待明慧网征稿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1日。第25届法轮大法日征稿已经开始，身边的同修有的已开始动笔，有的还在犹豫，有的觉得自己修得不好，没什么可写。明慧网1年2次征稿，每次都是大法弟子正实法的好时机，也是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时候，但每次都能听到有同修说自己没什么可写，或者是写不好。个人觉得这其实是没有理解好法，也没有珍惜对待明慧网的征稿。这次明慧的征稿没有对内容做出具体要求，但是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：人生难得，生活在这样的时刻，不分年龄、种族、职业、国界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，提升个人内在品质，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。修善积德，提升个人内在品质，个人觉得这其实是对法的证实。只要是同修真正在大法中修炼，都有修心去职、明悟法理、从人走出来的时刻。只要是这样的时刻，不论同修遇到的事情大小，都是因为修炼了大法，生命才在大法中得到指引，放下人的愚见与恶念，从而提升了内在的品行与境界。我相信在大法中修炼20-30年的弟子，每个人无论大小都会有过这样的经历故事，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就是对法的证实。我觉得我们是大法弟子，关注的重点应该是我们怎样才能更好地证实大法，而不是我不会写，我没有故事，或者我的故事不够精彩。最后提醒同修们，今年征文的截止日期是4月15日，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望还没有动笔的同修尽快动笔。个人浅见，不当处行指正，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学会真修实修，随师返家园，作者中国西南大法弟子小圆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2日。我于1997年底得法，从20多岁到50岁出头，人生的最好年龄都在修炼大法中度过。可惜时间一长，自己常常会松懈，不能严格要求自己，错过了许多提高的机会。眼看法证人间的时间渐近，再放松修炼可能会令自己后悔都来不及了。这里我想交流这一年来修炼中的一些体会。一，讲真相救人。我从去年参加了一个讲真相项目，我和一位老同修配合，每天都安排得井井有条，学法、练功、发正念、讲真相救人，天天都能劝三退几人到十几人。在讲真相过程中，渐渐去掉了怕心、求名心、攀比心、显示心、妒忌心。要讲好真相，每天的学好法、练好功和发好正念是前提。所以相对来说，这段时间我对修炼算是抓得比较紧的，不敢松懈。一旦松懈，讲真相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。同时心性的提高也是必须的。一天我坐在客厅看大法书， 丈夫在看电视。我无意中抬头，看见电视中跳出一个色情的镜头。丈夫赶紧换台，但我感觉那个镜头一下就钻入我脑中，准备干扰我。以前我色欲心出来时不太重视，甚至习以为常。这次我立刻就警觉起来，我想这次一定就要灭掉这个色欲心，就在心里开始发正念。就一会儿功夫，可能师父看见我有了这个决心，帮我拿掉了那个色欲物质。接下来的看书学法中，我发现很多法力展现在脑中，觉得头脑很清醒。学法时，整个那一层的法力一下连贯起来，还想起师父关于万有引力的那段法的一层含义。原来是这层色欲物质和情把人拉住了，人也就限制在人中，不能向更高层突破，人也就被定在这里，被牢牢的制约牵扯在这里。一次走在路上，无意看到那个成人用品商店的名字，一下就明白了，那不就是选择成人吗？其实人所认为的乐趣，传统观念认为这是低级下流的，是成神之路的最大障碍。那天我还是像往常一样按部就班地讲真相救人，讲的还是那些内容，但听真相的世人一下就变得善良，基本上是我怎么说对方就怎么听。那天大概讲了两个多小时，劝退了25人，而且不少是听明白了的。而平时我状态最好时也就能劝退10几个人。我体会到心性的提高和救人的关系重大。当然主要是师父看我在某个问题上提高了，把善良的世人安排到我空间场来得救了。这是师父对弟子慈悲的鼓励。二，师父点化我去利益心。修炼以来，我不太严格要求自己，一直没有很重视修去这个利益心。我去年因个人和家庭原因办理提前退休，因当时单位缺人手，领导几次挽留我，说工龄对退休工资影响很大等等。我当时想，够吃够穿就行了，家人也不需要我挣钱养活，主要是考虑工作消耗的时间精力都太大了，自己修炼状态不好，身体虚弱，家人又需要照顾，我还是坚持办理了退休。但是因工龄较短，我的退休工资在单位退休人员中相对比较低，我发现自己还是心有不甘，经常上网查询相关信息。退休不久，财会人员告诉我，现在拿到手的是预发工资，要过段时间才能拿到正式退休工资，应该还要多一些。于是我就开始期待，到了7月，工资是分成几部分发，我也搞不清这几笔钱的名目，但这几笔钱加起来还是和预发工资一样，其中有一笔钱除以7个月，平均下来的数额竟然和我每月职业年金一模一样，甚至精确到小数点后2位都分离不差。我就在盘算，这笔钱会不会是7个月的职业年金补发呢？后面还会不会再来点其他的收入？心情也随之起伏。后来才知道，那笔钱是跟职业年金毫无关系的基础养老金。这两笔毫无关联的钱竟然会惊人的一致，连小数点后2位都一样，这让我惊讶至极。这不是师父在借此事点化我吗？修炼人衣食无忧，能专心救人就行了，这是多大的福分，怎能随着被邪荡败坏的风气去一味钻钱眼呢？甚至攀比妒忌而不自知。更何况自己的福德钱财该是多少早已注定，怎能放任利益之心呢？这个偶然的发现惊醒了我，之后我的抱怨心、后悔心淡了许多， 谢谢师父用这个方式点醒我。三，过病业关是过心性关。最近几年，我周围的同修有很多处于病业之中而无可奈何，有的甚至被旧势力迫害早走了。昨天，我教一位老同修下载 MP3 文件，并转到播放器的 TF 卡上。老同修学得费劲，我也教得费劲，觉得我俩的思路都不一样。几遍后，老同修还是不会，我就有点没耐心了。心态不是很好，说话也大声起来。老同修看出我烦了，于是告诉我，他的头是晕的，并且说他这两年一会儿糖尿病，一会儿心脏病的，还吐血，把儿女吓得够呛，要求他看病住院，但每次他都求师父，不能耽误他的小资料点做资料救人。果然他每次住院都是很快出院，都没耽误每周做周刊、周报等资料分发给同修。多好的同修啊，虽然处于磨难之中，还是不忘使命。我立刻放平了心态，柔声安慰鼓励老同修，什么糖尿病、心脏病都是假象，不要被吓住，要精进起来，找到被钻空子的地方，否定邪恶的安排，一定要跟师父走到最后。同时，我也在思考自己，近几年我出现例假不规律的现象，甚至有时连续来几个月不停，一度身体十分虚弱，这两个月又开始了，而且量不少。我三件事也在做，虽然做得不够好，但也没落下什么呀。今天上午还在不断地跑卫生间，我在想，可能是两方面被钻了空子，一是每天忙完后，睡觉前总要看手机，有时一看就是一小时；二是我老想把才装修好的新房子换个更理想的位置，嫌位置太远，甚至想把老房子和新房子都卖了，换个更好的大房子，心里就想着房子，甚至没太在意这些不在法上的念头。但我想应该转变观念了，不再看手机看房子了，一切交给师父安排。一会儿后，我发现例假几乎没有了，第二天虽然还反复了一下，但后来的几天真的好了许多。原来师父真的就在身边呢，就等我提高自己啊。原来是自己放纵人心，不严格要求自己招来的磨难。修炼无小事，我们自认为的小事是被观念麻痹了，让人心得以长期存留，磨难来了都找不到方向。想吃好、穿好、住好，想风光做人，那不是人追求的吗？结果不就是当人吗？但是大法弟子是要兑现誓约的，恐怕完不成使命，连人都当不成啊。何况我也不想当人啊，救人的时间不多了，还想着人的种种乐趣，真结束那天怎么办呢？哎，怎能不珍惜时间呢？现在只有抓紧时间修好自己，救度更多世人才是有意义的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希望同修们互相鼓励，共同走好最后的修炼路。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，谢谢同修，何时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凡事没有偶然，谈在生活琐事中重视心性修炼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3日。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衰退，我也像很多常人一样学着会过日子了，平时的生活中能省则省。本来勤俭生活不是错，但对于修炼人来说，把握不好分寸就变成了执着，而自己却浑然不知，还以为是美德。最近接连发生的两件生活琐事看似偶然，向内找却发现凡事没有偶然，而是直指我的执着心。先说这第一件事儿，拧不开的手表盖。一天，我的手表停摆了，到店里换电池要几十块钱，可在网上买电池只需要几块钱。于是，我从网上购买了电池，准备自己更换。可是，手表的后盖就是拧不开，使了很大的力气，反复尝试了多次，它都纹丝不动。由于手中有别的事儿要做，也没多想，就把手表暂时放在一旁了。过了几天，又想起换电池的事儿，又拧了约20几分钟，依然没有效果。于是我想要放弃了，心想，不行的话只能出去换了，这下子钱省不下了。忽然，我意识到，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。静下心来，我问自己，为什么要自己动手换电池呢？不就是为了省钱吗？勤俭生活没有错，但是最近的状态是买什么东西都要再三对比，捡便宜的买。这个看似节俭的行为，实则已经变成一颗强烈的利益之心了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讲，我们是有针对性的，真正的指出那颗心，去那颗心，那么修的就非常快。想到这儿，我在心里默默地说，感谢师尊的慈悲点化，利用这件事指出了弟子的执着，弟子知道错了，我要去掉这个执着利益的心。我再一次尝试转动手表的后盖，还没有等到我发力，手表的后盖就已经松动开了。再来说这第二件事，料理机的胶圈碎了。自己磨辣椒面比买现成的便宜一些，所以最近家里用的辣椒面都是我自己用料理机磨的。那天，我把每个干辣椒都擦拭一遍，然后剪成小段放到料理机里。刚通上电源开关，料理机里的胶圈就断裂了，随着辣椒一起被搅碎到辣椒面里了。这下辣椒面也不能吃了，白费了半天的劲儿。有了上次手表盖的教训，我一下想到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，赶紧向内找，发现这并不仅仅是一颗利益之心，更是浪费宝贵的时间。师尊用巨大的付出延续来的时间是用来救度众生的，不是让我如何过常人生活的。出去买现成的产品，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把生活中的问题处理好，我却在这里用了几十分钟，浪费了宝贵的时间。想到这儿，我停下了手中的事儿，打开电脑写下此文。通过这两件事儿，我悟到，修炼中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发生的。师父时刻都在弟子的身边看护着弟子，利用着一切机会指出我们的执着和不足，而我们时常受无神论的影响，把生活中的琐事看成了偶然，又或者正念不强，不能做到时时向内找，而错过了提高的机会。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，希望同修们都能在小事中提高，在生活中实修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。以上是自己在近期修炼中的一点体会，有不足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出现病业假象，用法归正就能过去关，作者江苏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0日。去年8月份的一天，我的先生突然眼痛、头痛，看物体模糊，看不清东西。到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青光眼，属眼科急重症，需要立即住院治疗。医生说，你眼压太高了，都超过60了，正常的不超过20。如果两三天内能把眼压降下来，就准备手术。当时我先生的心情是紧张的、害怕的。然而住院第二天上午，眼压就降至正常了，眼痛、头痛的症状基本消失，他的紧张情绪缓和下来。到下午下班前，医生又跟他说，准备过两天手术。医生走后，他的情绪又开始紧张起来。我为了安慰他，随口就说，别害怕，都住进来了，治疗效果不是很好吗？后来我陪他去食堂吃饭，走在路上，我的腰部突然像被重物撞击了一下，非常的难受。我忍着没吱声，吃完饭我就回家了。到家，我立即躺到床上休息，这时翻身都困难了，怎么这么难受啊？我向内找，觉得自己这两天做得还不错，对先生挺关心的，上上下下跑来跑去的没有怨言，生活上照顾得很周全，怎么回事呢？还能是累的吗？不对，累的也不是这个状态呀，这分明是心性上出了大问题了。自己的难受程度迫使自己立即严肃地向内找，突然大脑中呈现出来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话。但有一点，因为你是练正法的，一人练功，别人要受益的。哎呀，对不起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是伟大的师父把弟子家人的难给化解了。谢谢慈悲的师父。自身问题找到了，腰痛也缓解了，很快也就入睡了。早晨起来，腰基本不难受了，我立即赶往医院。到医院，我把这一夜的身心历程详细地告诉了先生。他听后，心里感到惊讶，又觉得高兴，内心也激动。他对我说，刚才护士通知，上班以后要我到门诊先做眼部激光，先做激光治疗，过两天再做手术。我说，这是我师父在帮助你，保护你呀，不然哪能是这个效果哎？你看你现在的状态多好。他笑了，我们当时就决定不做激光，也不做手术了，出院回家。医生不同意我先生出院，并告知我们不做激光、不做手术的后果会怎么怎么样。但我坚信，我们有恩师保护，我先生的眼睛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现在半年过去了，我先生的眼睛好好的，什么问题都没有。再说两件小事。数月前，上小学一年级的孙女感冒了，我们把她接回我们家来。到家后，我对她说，你怎么回事呀？等感冒好了，去打流感疫苗吧。因为她上幼儿园时，我先生带她去打过流感疫苗。那时我先生带她去打疫苗，我是持否定态度的，因为我从师父的法中明白，不修炼的常人生病也是还业的一种形式，是好事。而现在我却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要他去打疫苗。说了这话不到两个小时，我就感到全身发冷，出虚汗，咽喉痛， 鼻塞等感冒症状就出来了。自己一下也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师父，弟子错了，我这不是人的情吗？看着孙女感冒难受，自己觉得心疼，忘了修炼人的标准了，竟用人理看问题，想问题。我知道自己错了，立即跟师父认错，求师父原谅自己，感冒症状立即消失了。前些日子，我突然间又感冒了，来势很凶猛。我向内找自己，怎么也找不到，发正念也没用。这就是明摆着的问题，不是我做错了事，就是想错了问题，或者是我说错了话。我就不断的找啊，想啊，想想这些天来的所思所行所想所为，一天天的排，细致的找，重点放在小孙女这块找。因为她又一次感冒并发肺炎，在儿童医院挂水治疗，我都陪着。因不能上学了，儿子媳妇都上班，白天挂完水就把她带到我们家来。到家后她跟我调皮，有时搂着我的脖颈亲我。我的先生见了就说，注意点儿，肺炎传染。我就对孙女说，宝宝，你说，爷爷我好了。当时也没意识到这句话有什么问题，现在自己有了不正确的状态了，把这话回忆出来，理顺理顺，悟一悟。这不就好像是他肺炎好了，没有传染性了，自己就安全了，就不会被传染感冒了。这不经意的一句话，不就把自己摆在了常人的位置上了吗？常人当然是会感冒的了。根本的原因找到了，立即向师父认错，感冒的症状自然也就消退了。前些日子的一个下午，我和同修一起学法，学法刚结束，我突然觉得喉咙有痰咳不出，觉得话都要不能讲了，身体感到发冷，我立即向内找，明白了问题的所在。我就在同修面前曝光自己的问题，我说，我今天做错事了，上午我和先生到毛线市场去定做羊毛衫，我先生建议去的那家我不同意，理由是他家以前坑过我，原因是今年春季我在他家定做了一条毛裤，花了400多元钱，老板娘明着多收我60多元钱，我告诉他算错钱了，他的丈夫在旁边也提醒他钱多收了，但他却说这是国家允许的误差。当时我想自己是修炼人，要高标准要求自己，也许是前世欠他的，那就还了吧，所以这事也就坦然的过去了。但现在又想起了这事，并在我们今天定做羊毛衫的这家老板面前讲了此事，这不是在背后讲人家坏话吗？败坏人家名声吗？这个利益心不还是在心里埋着没去吗？我和同修就这事继续往下找，往深处查，这不是很强的记恨心吗？怨恨心吗？执着找到了，决心以后用法归正自己，决心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了，难受的状态也就消失了。结语，我是邪恶迫害大法之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，20多年的修炼历程，一路走的真是跌跌撞撞。近几年我加强了学法、抄法、背法，对法的认识也有了较大的提高。平时我在日常生活中见到的、遇到的、面临的事情，能做还是不能做，多数也都能用法来衡量。特别是病业来袭时，我就坚守着以法为师、向内找的原则，基本上都能顺利过关。现在正法修炼 已经进入到法正人间的过渡时期了。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大法弟子，特别是老大法弟子，基本上都不存在病业了。那么有许多大法弟子还是不断的有病业假象出现，其中也有三件事做得特别好的老大法弟子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笔者认为是大法弟子们自己固守的不好的观念没转变，或者是自己顽固的执着心没放弃，而这些执着的心或者不好的观念导致的病业假象，又不是发正念或做了多少救人的事能否定能够去除的。也有的同修说自己出现什么病业假象没当回事，觉得是正念强的表现。当然了，修炼人出现病业假象时，特别是严重病业假象时，不惊慌不怕它，没把它当回事，这是对的。但是要在病业的假象过程中找到不易觉察的深藏不露的执着心，因为出现病业假象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它是在提示警醒修炼的人自己有什么执着心要放弃了，顽固的不好的观念要转变了。如果不重视的话，对修炼人来说，要去的执着心没发现没找到没去掉，不好的观念没转变，病业的假象就会拖长，时间一长，修炼人的修炼信心就会受挫。如果守不住修炼人的心性，就容易生起怨恨、急躁、焦虑、怀疑等人心，严重的甚至能出大问题。就我自己上面讲的几个小事例，即使找到了问题的所在，能顺利的过来了，就是小事小关。如果不及时向内找，不主动按照大法的标准归正自己，就会使病业假象越来越重，拖的时间会越来越长。为什么现在有个别老同修出现的病业假象不像修炼当初那么好过呢？因为修炼人的层次是在不断提高的，法对修炼人的要求也是相辅相成，越来越高越来越严的。当初呢，那是在消病业过程中，修炼者即使找不到问题所在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练，修炼人经过对病业的痛苦承受，最终吃了苦还了业，所以病业的现象最终也就渐渐的消退了。而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大多数老大法弟子身体虽然没有病业了，但会出现利用病业假象这种形式来提醒修炼人应该向内找了，找找自己哪些人心泛起了，哪些念头行为与法拧尽了，应该用法来归正了。这不也是去除人心转变观念提高层次的一种形式吗？所以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多修自己的一丝一念，用法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，才能摆脱世间名利情和现代观念的束缚，才能走正走稳师父给弟子们安排的这条修炼的路。这是本人现阶段所在层次的认识，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